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耶稣在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人终不悔改。就在这个时候，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来祷告。感谢你的话语，主啊，感谢你给我们启示，有不同的方法。你派耶稣你是教师，我们求主能够来教导我们，就像你教育门徒那样让我们来理解你的话语，也来学习如何来应用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这次宝藏隐藏的宝藏这个系列。我今天在台上走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箱子，有一些隐藏的财宝。我们来看这些盒子，一个白色的鸟很快乐的鸟。我们看一下这个篮子，也看到了一些宝贝，里面有什么呢？这个黄色的小卡车，遇到了，这是我的第一辆车。你们谁想要？这些宝藏是隐藏的。今天耶稣要有宝藏来送给我们，他邀请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他没有说到宗教来教会来得灵命，他说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个人的邀请。这个邀请是给所有的人。我们是谁呢？我们是那些担重担的，那些疲劳的，那些忧伤的，担重担劳苦的人。耶稣看到众人，说那些被欺负和无助的人，这个语言就是说，我们那些不能靠自己站起来的，他的精神上、情感上都是很软弱的。我们这些经常会发生，我们疲惫，我们可能一个不公平的老板，一个冷漠的配偶，或者父母亲很专横，或者一个叛逆的孩子。我们的家庭工作关系使我们感到非常的疲惫，我们也是因为世界的不公平、人世间的苦难、悲伤。我们今天你有什么样的轭呢？有这样的苦难呢？你把什么带进了教会？什么是轭呢？两头牛，他们连在一起来担重担，或者人也有这样的重担。一个人把重量放在两个肩上，他的轭很重，也很压抑。那么今天你的轭是什么呢？你今天把它带到教会， 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这个是被迫的加在我们身上，有些人有些事或者把它放在我们的肩上，而且我们没有办法摆脱。也许是由于我们的族群、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授，甚至是神把它加在我们身上的。所以今天我们有疑问，我们如何来摆脱这些这样的恶、这样的压迫？我们还有机会得到耶稣给我们的安息吗？是有可能吗？所以第一步要摆脱这个枷锁，是要认识一些事情。耶稣对我们说，凡当劳苦担重担的都到我这里来。我们看一下希腊文，有在语言里面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的希腊文。这个恶这个词可以重担有三种语态。第一个是主动语态，我负担一些东西，我说我对我的孩子有负担。被动语态，我受到某一些事情的负担。或者中间的语态是，我使自己负重担。是哪一个语态耶稣使用的？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用的是你使自己担重担。第三种，所以说我们要得到这样的恶，我们并不应该负的恶，或者神也从没有打算要我们这样的，或者说我们负担过重。所以第一件事，我们要承认我们承认已经负担的过重。也许你会说，我承认我自己负担过重，但还是有一个问题，我怎么来摆脱这个恶呢？所以耶稣邀请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些东西，这个邀请是给我们每个人，我们要向耶稣来学习。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会让你得安息，我会让你得安息。所以安息不是一些什么东西可以放在我们手里的，安息是我们个人从他那里得到。耶稣说的灵魂是什么意思呢？你的灵魂得安息。所以圣经中灵魂一词是指的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所以耶稣说让我们这些问题、疑问得安息，那些焦虑、恐惧、愤怒、苦毒。我们的意志，我们要做决定、做选择。所以耶稣要给我们这些感情、意志来提供安息和平安。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向我来学，因为我的内心是温柔谦卑。这是圣经中唯一的耶稣描述自己的一个地方。那么他是怎么样？他说是我是温柔谦卑的，他是不会来嘲笑和批评我们，贬低我们。为什么你要恐惧呢？ 他不会来这样做，要嘲笑我们，他不会。他非常知道我们的灵魂很脆弱，所以他很聪明的来对待我们，同情心，他会仁慈。所以耶稣的话实际上是反映了先知耶利米所写的。耶和华说，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反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中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所以耶稣想要教导我们一些古老的道路，正确的道路，他为我们所面临的一切来提供出路，来得自由。他特别要想要告诉我们方法，来分享他所知道的，他所有的，来给我们分享。他说，背负我的轭，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他邀请我们来换岗，来转换这样的负担。那么有一个很难实意的问题，耶稣，你的轭是什么呢？你要我们来背负什么样？我看不到，但是那是什么呢？所以在这之前，我们必须承认一些事实。说第一步要做的图也来医治，是承认我们负担过重。第二步，我们要认识我们所负担的轭是什么，是我们负担的轭是什么，我们是什么样的事情限制我们，是什么来压制我们，给我们什么样的压力呢？是一些要求，或者同事 的一些，或者老板，或者丈夫，或者父母，或者敌人，说我们的压力从哪里而来呢？或者说是因为来自学校吗？这压力来自工作吗？我的太太当诊断20年前诊断有癌症的时候，她就有一个很大的压力。说我要为我的孩子要健康，我有责任让我自己健康。这就是神不会永远不会让我们有这样的压力的，但是他有这样的压力。我会有一个这样说这样一个事例。有一天我工作回来回家的时候，有压力。我的小女儿，她看到我，她就，我不知道她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我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她。然后我都回到家中的这办公室，我在想到，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就向我的女儿说对不起。她就看着我说，爸爸，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我想要你改变。所以说我就回到我的办公室。这是为什么？因为我回家的时候，把我的工作的压力的重担带回了家里面。说神没有并不是有意要有我有这样的压力，我把这些压力传给了我的孩子。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是怎么来给别人带来压力？我们是父母亲，我把这个恶带到我们的孩子身上，我把这样的压力交给我的配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的压力，这样的恶。我们要学习来改变这个工作的压力，来轻省。所以说，今天你的压力、你的恶是什么呢？是来自于你的父母吗？来自于负罪感吗？羞耻或者恐惧吗？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第三件事情是这样。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还是不改变，来不接受耶稣给我们所预备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1:20-24。20，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他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些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你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活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三个城市加利利海的这三个城市说的非常严厉的话呢？伯塞大是彼得、安德烈和菲利的家，加百农是耶稣传道的这个基地。所以登山宝训就是在这里的一座小山上宣讲的。所以耶稣的一些很多的神迹也在这三个城市中进行的。所以这样一个列表，神迹在伯塞大境内，一名瞎子被治愈，5000人被喂饱。在加百农境内，一名麻风病人被洁净，彼得的岳母被治好，许多被鬼附着的人得到释放，许多病人重获健康，一个瘫子可以来行走。一个女孩从死里复活，患血漏的妇女痊愈了，被鬼附着的哑巴得自由，一只手干枯的人被治愈。这三个城市他们有很多的特权，他们听到了登山宝训，他们看到了很多的神迹，所以弥赛亚就在他们中间。所以三个城市的很多人他们拒绝耶稣的信息，真的很非常奇怪。我们宁可保留我们原来的所负担的。所以这三个城市被称为一个正统派的三角，他们非常的遵守犹太的圣经传统。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的新的恶，他们说我们不需要，我们还有我们原来的这些传统，我不希望改变。耶稣说的，因为如果这些神迹行在推罗西顿， 泰罗西顿是在地中海中腓尼基的一些主要城市，是说在旧约中他们是拜偶像，骄傲。所以说在神迹行在这些城市的话，他们早就悔改了。索多玛这是所公认的一个罪恶之城，该。所以说我的异能如果行在索多玛的话，这个城市还在的。他说多加百农，你会被高举吗？加百农，这是在以赛亚书说的，是对巴比伦说的话，说巴比伦跟加百农就像巴比伦。所以这个正统三角的做法应验了耶利米书所预言的。耶和华说，你们要站在路上查看，寻访远古的路径，看哪一条是美善的路，就走在其中，这样你们心里就得平安。但他们说，我们不走在其中。他说我们不走在其中。所以耶稣对这三个城市，这个三角城市，格拉逊、博塞大、加百农，说你们当审判的时候，你们甚至要比推罗、巴比伦和索多玛更大的审判，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来悔改，也没有必要来信耶稣。所以说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今天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吗？所以说我们要选择来接受耶稣给我们提供的新的恶。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可能想神再多做一点，再多说一点，我就会相信你，真正的相信你，我也会降服，来更多的来付出，是吗？如果耶稣行了更多的神迹，我们可能会更多的来跟随他。耶稣行了多少的神迹啊？如果圣经更多一点有两倍这么大，是两倍这么长，我们就会更加委身吗？我们已经有非常有特权的这样一群人，神让我们启示，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负担过重，这是第一条。我们也要必须知道我们所负的轭是什么。我们还必须来选择耶稣让我们背的轭。使徒保罗写道，在哥林多后书3:16，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所以我们归向主，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耶稣也我们看展示了这个好的办法。但是耶稣是如何来处理这些那么大的希望和盼望的压力呢？他是弥赛亚，他本是弥赛亚，他如何来处理这样的压力？他是在世界上也来去谈论一个恶啊。我们所以说很多的群众都要求启示、医治、释放，每个人都想把压力放在他的身上，甚至门徒也会提出无理的要求，宗教领袖，要求他来向求神迹。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耶稣说负我的轭，他的轭是自己加的。如果不是宗教领袖， 不是人群，不是门徒，那什么是耶稣的轭呢？那么安息在哪里？那么耶稣没有告诉门徒说，你去安息。我们漫步在黎巴嫩的森林里面，或者说你们在加利利的海里面冲浪，他没有告诉门徒这样做。那么这个轭是什么呢？耶稣给他们这个轭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耶稣知道他的轭是这样的，是他的父。那是耶稣的轭，他的父亲。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这是在邀请门徒来的时候他这样说的：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耶稣说万事都已经托付给他了，什么是所有的事呢？所有的这个神圣的一些智慧。所有的智慧 和智慧和宝藏。耶稣是来启示他的父。我们是我们看到父的形象。我们来看耶稣就可以看到认识父。他也希望他的追随者来知道，在登山宝训里面他教导的，他提到父十七次。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威都赐给了耶稣，所有父将所有的都托付给耶稣。那么耶稣怎么来承担呢？我们知道他的轭就是他的与父的关系。这轭是什么呢？这是爱的轭，这是爱的轭。因为这样的轭对耶稣来说是容易的、轻省的。他和父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因为他完全的相信父。有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他希望我们来认识这位主，他邀请我们和父建立关系，这种爱的关系。耶稣他知道他父亲的心，他和父亲的关系亲密，他的生啊，整个生命和使命都源于他和父的关系。所以耶稣为我们做了这样的样板，他的生活完全顺服父亲的旨意，他完全的相信他的神的旨意是美好的、完美的，是容易的、完美的、良善的，因为他完全相信他的父亲。我们上周我去探望我的父亲，他一个老人院。我们在晚饭前我到那里，所以他第一件事情跟我说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可以吗？不好意思，我来的晚了，可能太晚了，这餐厅是不是偷该？然后父亲说他，你别担心，你就坐下来。他就推着他的 walker 就到餐厅去了，几分钟以后。所以说他说我们有两份晚餐了，只要等一会儿就有两份晚餐。是很难对一个九十五岁的老人说 no， 说不，说我们一起吃饭了。 所以有披萨饼，有沙拉。我的父亲对我说，你要我的披萨饼吗？过会儿父亲说，你要不要我的沙拉，我的汤？桃子你需要吗？我只好继续说，我有了，够了。我走的时候，他给我两个盒子，是他的披萨饼、沙拉、汤和桃子。所以说非常难对一位95岁的好父亲说不。所以说对他来说很容易说是更容易一点，因为我的父亲是非常友善和慷慨。所以说很多人并不一定有像我父亲一样善良又慷慨的父亲。所以我们在说到父亲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会提醒我们所受的伤害伤痛。实际上很多人在信仰之路的时候是一堵巨大的墙。我们在地上的这父亲是一个破碎的镜子，他不是没有反映我们的天上的父亲有爱他们往往是吝啬的、缺席的，他们很多人都没有给我们祝福，他们也没有智慧的言语来对待我们，有些他们甚至伤害我们令我们失望。我们经常会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所以我们这对因为地上的父亲的弱点，我们会影响到我们天上的父，是我们跟父的距离产生距离。所以说我们把地上的父亲和天上的父亲做这样一个比较。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盼望，有需要一个好的父亲，最大的需要我们都盼望寻找这样一个好的父亲。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想要让我们看到他的父亲为我们，所以说他想做一些事情只有他可以做到的事情。他想邀请我们与他的父亲拥有相同的那种关系。耶稣的父亲是完美的，他是的祝福的源泉爱的源泉，保护鼓励，他不仅是这些事情的源头，而且他还希望跟我们建立关系。他是创造了，是我们的创造主。所以耶稣的父亲是什么样的？耶稣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浪子的故事。所以浪子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前就继承了他的遗产。实际上他是说父亲，我希望你死。所以他得到了所有的遗产，他都花光了，全部挥霍了。有一天他破碎，他破产了，他吃的猪屎的时候，他突然醒过来了，他说他决定回家。所以儿子回来的时候，他的父亲看到他，老远就看到他。他的父亲做了什么呢？有没有他拿一个棍子来揍他吗？来批评他吗？你这是愚蠢的。他有没有准备来 来提醒他儿子所做的事情吗？所以说他甚至在儿子根本没有说一句悔恨的话之前，他父亲就朝他跑了过去。他不能够，他真是等不及了，等不及儿子回家。他为儿子举办了盛宴，这就是我们天上的父，原谅他。难道我们不愿意和他一样来负他的轭吗？我们难道不愿意来在他面前降服吗？我们难道不需要他的爱吗？他的恩典，他的饶恕。所以说你还不知道的话，耶稣愿意让我们看到他的父亲。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保障，你需要吗？就是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情，为了要真正的看到耶稣为我们做的一切。我们还记得那三个城市吗？格拉逊、伯塞大和加百农。所以为了回应他们的刚硬，耶稣这样说，这实际上这是耶稣的有记录的第一次的祷告。马太福音六章他是教导如何祷告。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儿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耶稣说，我感谢你，父啊，你是至高无上的主啊，你向这些有智慧的人隐藏了些东西，而像像这些孩子啊，就启示他们。所以智慧和聪明是这些三个城市里面的人，他们非常的心肠刚硬，他们固执，他们不能够感谢神所做的一切。他们需要什么呢？他们缺少什么呢？需要谦卑。他们缺少这样一个谦卑来受教的心，愿意学习的心。他们骄傲，他们固执。他们说，我们不需要耶稣，我们不需要你。他们对自己的所负的轭都很满意，所以他们不能够把弥赛亚的神迹和耶稣来联结。他们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启示。所以成为一个孩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一个单纯的信心来接受耶稣的一切，就要承认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承认自己负担很重，我知道这个背负的轭是错的，我们真的需要耶稣，我们负这个轭已经非常长的时间，我们真的非常需要你。我们甚至还不知道怎么来转换我们这样的轭，但是我们请求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来启示你的父亲，向我们来启示你的父亲。就是很难的理解他，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求神来给我们启示你的父亲。我们要像孩子一样来到耶稣面前。这是一个，是唯一的一个方法，使你的灵魂得到安息。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想保持没人知道他神秘，他有一个这样一个美意，对我们，他希望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承担了重负，我们要承认我的轭是什么。我们要选择接受耶稣给我们的新的轭。我们向耶稣来求耶稣来启示 父像孩子一样来到耶稣面前。如果我们像孩子也来到面前，我们就会遇见我们的天父。所以耶稣邀请我们来进入他与天父的关系，那种合一的关系，亲密的那种爱，让我们真是感到很惊奇。我们父的轭是容易的，是轻的。你想认识你的父吗？我们来祷告。那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是启示我们你自己。我们也感谢耶稣来到我们面前，来到我们这里，让我们启示你的父亲，你的爱通过耶稣基督来到我们这里。你把我们的罪放在你的自己身上，担当你的我们的罪，使我们得自由得释放，得饶恕。所以耶稣，我们真是这个早晨，我们求你来启示我你的父亲，启示天父给我们。你是这样温柔谦卑，温柔谦卑，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们的弱点。我们感谢你，真是这样教导我们，给我们带来医治，让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愿望，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求主来赐给我们医治来医治我们。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医治来传给其他的人。我们谢谢你以耶稣的名祷告，阿们。Rich 牧师，我们有这样一个得自由这样一个我在几年前也做过这样一个得自由这样一个活动。我们也鼓励你们来参加这个 session。我们这样有一些问题，今天的讲道，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什么样的负担？你是否负担过重？我们今天的恶是什么？你今天用什么想用你的恶来换取耶稣给我们提供的恶吗？你今天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来带上耶稣的恶呢？